为什么？随时提醒，尽心第一啊。啊，你还要跟他微笑，跟他笑一下，知道，你要让他知道，你知道他在讲话，但是你不能发飙，因为你一发飙，你对其他的学生是不公平的，因为只有他一个在讲话，你骂了五十几个人。我经常到学校去演讲，两个同学在讲话，新导主任一上来骂全校，这是不公平的。不但不公平，我常跟新导主任讲，你要拜谁要拜不搞事。他说为什么？在大众起嗔恚脸嗔恚心，生生世世面貌丑陋，人家讨厌。所以你只要做训导主任做久了，人家一定讨厌。啊，为什么？大众起嗔恚心。啊，那怎么办？我们要有方法。啊，所以静心第一就是随时保持在一个心理平衡的状态里面，你才会发挥最高的效率。专心就是天才，一动心。就像我们用放大镜在吸收阳光，集中那个光在烧那个木材，不能动，一动的时候一闪掉，那么就烧不起来。所以在变动的世间里面，你要有一个不动的心。我们常背一句话，常告诉学生，身体要健康多运动，心灵要健康不要乱动。那么不要乱动最好的方法，多背课本。所以背课本在我们古时候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出家人叫背经典，诵就是背。以前我们刚出家的时候，老和尚的要求先背净土五经，背起来才来剃头，才开始背。因为在背的那段时间里面呢，自己会很认真，消除无量业障，内心也能够控制，终于把净土五经背起来了，老和尚才说你可以出家了。所以背诵对我们来讲很重要，这个是静心背英文背课本，乃至我们佛教里面打坐，乃至专心的念佛，你规定自己每天要念一万声，各位，一万声不能差不多差不多叫，一万就一万，不能九千九百，不能一万零一。我们规定的很严，比如说我们带这个念珠108颗，每一颗十声，不能多不能少，108的十声，那么每天要念十串，就10800，一声不多一声不少。那么念到没有念珠，用脑筋在那边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十声，第二个十声强记，要把头脑练习到一根针一根线在哪里通通清清楚楚。那你能够掌握这样，哪一天你要去掌握你的心念很容易。这个在佛教里面呢叫调心。好，你不这样的调心，你随时会起心动念，一生气不但没办法达到教育的效果，会影响学生的情绪，一发飙什么功德都没有。所以佛教讲一念嗔心起，火烧功德林。所以微笑是世界语言，身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最大的力量是什么？各位背起来，忍辱。所以我们这件衣服叫什么？柔和忍辱衣，各位也应该穿一件。老师永远要穿的柔和忍辱衣，以观世音菩萨做代表。我们大圣的经典有一部叫《法华经》，里面有三句话，各位应该听过：穿佛衣，坐佛座，入佛室，教室的室。穿佛衣，那身为一个教育工作者，你要传递爱，传递真理，你要穿柔和忍辱衣，这代表什么？绝对的慈悲心，不生气。坐佛座，佛坐在哪里？佛坐在莲花，莲花代表清净，没有污染，不执着啊。今天我们来办教育，是纯粹为了别人，绝对没有私心，不是为了薪水。我发觉现在的教育有一点痛，老师会说，我如果不是为了钱，我干嘛来这边？他自己跟自己讲。学生说，对啊，我付你钱了。那么我们跟学生之间呢变成一种交易，就像我们出家人， 我出家人去家里帮你念经，跟你讲说两只婆爱我万颗，嗯，你看信徒对出家人已经没有尊敬心了。你是我请来的，这个就是金钱污染的教育，金钱污染的信仰，这最可怕的事情。所以一定要用空心，叫做佛座，清净无我。再来入佛室，入佛室是什么？佛的心，大慈悲心为体。什么叫大慈悲心？今天学校有一个放牛班，一个有菩萨的老师说，那一班我来教。今天有几个同学因为单亲家庭回家都不会做功课，因为没有爸爸妈妈，只有阿嬷在宠他。有慈悲心的老师说，那我去他家辅导。甚至有一个老师听我讲课以后，下课来找我说，师父出家也不错，哎，我也想出家。我说好，从今天开始你就留在学校教书，不要拿薪水，也住在学校好了。那个叫出家，出家不见得是剃光头，你把你自己奉献给对方，把自己奉献给学生，不为自己，出离自私欲望感情占有的家。所以我刚刚讲的叫法华三心，柔软心、空心、慈悲心。那这样以后你才能够从事整个的教化的工作。所以很简单讲一句话，要帮助别人，我们首先要学习净化自己。那么净化自己在我们佛教就是小乘的思想，小乘的思想一切的理论都是为消除自我，因为有贪嗔痴就造业，有造业就产生业报，生死轮回非常痛苦。所以体悟到生死轮回生命的痛苦，即求于离苦。简单来讲，发决心脱离生老病死生死轮回痛苦的决心要发出来，这个佛教叫出离心。各位你想想看，哪一天你心中都没有男女的欲望，哪一天你都不会生气，而且对什么事情清清楚楚，而还活着，你看多快乐啊！叫我校做校长，我就把它扮演好；明天叫我做校工，我一定做得比别人好。不分身份高低大小，我都能够做。为什么？无我了。啊，这个社会的一切动乱的根源就是自私本位主义。我们中国人，你们美国人，我们人，你们动物，我们认为我是高级的人类，我就可以伤害低级的动物，这个都是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，我们有这种外表的分别。我们男人，你们女人，可能你会跟你先生讲，我是女人，那个叫我相。甚至有一个个人认识，我是老师，学生看到我怎么可以不理我，那也叫我相。在佛教里面要你修道，对方愿意尊重你，哎呀，就像我们穿个出家衣服，小朋友看到我们合掌阿弥陀佛啊，哎呀，我会觉得很欢喜，我的责任感就起来，哎呀，人家看到我把我当作三宝，我会对这个小孩子非常的感恩，很赞叹。但是小孩子不理我，看到我更讨厌，我也会跟他结个笑脸，笑一下，让他有个好印象，让他不会怕。但是我们自己要见到，哎呀，过去是没跟人家结好缘呐，他不骂我已经不错了。过去是那一只老鼠在路边死掉，你帮他捡埋起来，生生世世看到你欢喜的不得了。过去是一只蟑螂在地上，你走过去不理他，又踢了他一脚，生生世世找你报仇。你怎么对他好，他还是不接受你。所以人在这个世间有贵人，有小人，有善缘，有恶缘。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原理以后啊，一定要先结善缘。比如说怎么先结，比如说我今天要来这边上课，那我呢就发一个愿，我刚刚在车上我念念心经啊，念念佛号，回向给我今天要来听课的人。 然后我也发一个愿，等一下我下课以后啊，我就要跑到附近的钓具店买一些要被宰杀的蚯蚓，也来回向刚刚听课的那些人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就消除了跟对方之间的逆因缘，过去式，甚至结了一个善因缘，所以对方见到你会有欢喜心。我想我们教师也没问题，尤其监狱里面，今天监狱里面他开放这个工厂让我去上课，那些人很无聊啊，叫个出家人来搞个工匠，但是上面规定比较懒，所以他们边在那边做工啊，看电视，还有人在洗澡，有人跑到后面抽烟，但是他给你一个钟头，一个钟头故意跟你拖一拖，甚至不给你麦克风，哈林轰在边来讲。那但是你一定要去，因为这里面的人像我们的哥哥一样，谁故意要做坏事？所以我们要做前行的准备功夫。那么我先去印经、布施、诵经，把这个功德先回向我等一下要面对的人、学生、对象，回向给他。奇怪，当你进去以后，他们看到你，哎，就一直盯着你看，然后你讲什么，他可以吸收。你走了以后，师父也回过也来了。那这个是佛教里面很重要的要啊，未结法缘，先结人缘。各位，这个非常重要啊！尤其很多同学说考试，哦，我也要指定那个学校。我说你赶快做功德，回向给那边老师啊、校长啊，一直回向。然后你名字看到以后，打勾这个进来。啊，因为你跟他结过缘嘛，你要跟他结过恶缘，这叫惨了，莫名其妙他就排斥你啊。所以菩萨道的很多基础的修行啊，都是为这个，这个基础做得好，接下来谈果文、谈英文、谈数学、谈理论都很容易，这些东西真理就不用怀疑，但是学生接不接受你。所以各位也可以发觉，学生接受这个老师，他那一科成绩就特别好。这个是我们现在教育里面必须要做的，以福做底，先修福啊。不但修福，那么我们出家人的人格很重要，我们的私生活，我们对待别人的方法，别人都看在眼里，所以人格的感化，这个在佛教里面叫身教，所以我们出家人所守的戒律比别人多，三坛大戒、沙弥、比丘戒、菩萨戒，我们这些戒律如果能够圆满，我们就有功德力，有很多护法，那今天就会产生这样很强烈的电磁的力量。所以佛陀为什么要累劫修行，产生了大功德力，光他的名字就有很大的力量，看到他的外表就有很大的力量，看到他的经典就有很大的力量。哪一天你这个人杀死爸爸、杀死妈妈这种堕无间地狱的业障，如果有办法亲自看到佛、跟佛礼拜，那一种堕落无间地狱的业报都可以消灭。这佛教才会讲礼佛一拜，乃至念佛一生，罪灭河沙，福增无量。那今天一个出家人，一个老师，如何做成让你的对象学生成为一种看到你就是一种福报，那你必须有前修的功夫。简单来讲，你昨天晚上跟你先生吵架，今天早上去学校上课不用上了，乱啊，你会觉得整个事情都很不顺。如果你能够保持一个平衡的心态，所以我们所谓前行的功夫啊，就像学生，我们也告诉他们，你要上课之前打坐，打坐两分钟，专心专心专心的两分钟，头脑弄得很清楚。而且我们以前上课的训练是什么？上课不准写笔记，老师会这样规定，上课不准写笔记，老师在讲啊，强记在你的脑袋里面。然后下课以后也不能马上跑，再留个三分钟，你必须利用三分钟、五分钟，就像电脑的软体在 review， 再进入你的脑筋再一次。然后晚上回去的时候，再把老师所讲的用文字把它写出来。 那写出来一定不圆满，因为呢我们记忆力不圆满，然后隔天早上到班上来的时候，全部同学的讲义大家收集，终于整理出一篇100%老师讲的，这就是我们的训练。这样有什么好处？同学互相合作，在我们佛教每一部经都叫结集，结集就是至少要500个阿罗汉，每个人都听佛说，所以一个讲出来500个的印证没有错，这一句我们亲口听佛说的，如是我闻，所以再由有人负责把它文字留下来，这样不偏颇，这就是一种训练。所以我想这个是佛教的整个教育，对于不管生命教育、智慧教育、感情教育的这些内容，所以基本上这些教育绝对不放弃世间的学问，所以我们叫菩萨以五明处学，做一个菩萨，一个教化工作者。五明除了第五明是属于佛法的内明，前面四个，一个是属于逻辑思考，再来是语言声音能力，再来就是属于医方能力，你要懂得帮助别人离开病魔，再来属于工巧能力，怎么样盖房子，怎么样办活动，怎么样搞音响，这些通通要会。那你要有这种四种的基本社会能力，再加上你的佛法的能力，这样你才可以圆满教化众生的能力。所以活到老学到老，那么甚至原来我们的学生就是我们学习，那么知道自己的力量，知道自己的能力技术在什么样阶段的一种温度计一样，让你了解你自己，也因为如此才会对对方升起一种绝对感恩的心态啊。所以我们大乘佛法修行有发三种心，第一个我们叫空心，各位在背心经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以无所得故，无智亦无得啊，这种缘起的空观，一切存在都是生灭相续的，不永恒的，一切存在都是自他合合的，无实体的，你要用这样子来观察自我，关照对方，不要一辈子说我要争，我一定要做那个主任，我一定要做那个校长，我一定要拿到那个奖状啊。那这样以后你就会很强烈的得失心，就离开空心，但是也不能因为不得到那个而变得很消极，所以经常分析自己叫空心，空也是一种出离心，不要对外面的种种的欲望乃至违逆你的境界产生了恨排斥，所以我们要随时消灭自己的贪嗔痴啊，空心。第二个叫大悲心啊，因为了解世间苦，我们才要赶快去除苦的根源贪嗔痴，得到解脱。一个人如果能够得到空心，就解脱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智慧叫什么？四个字，各位可能听过，无生法忍。无生就是阿罗汉，内心保持在涅槃阿罗汉，不起贪嗔痴，不分别。无生不是没有事情的现象，事情的现象好好坏坏还是存在，但是不再起心动念。法忍，法就是现象，对一切存在的现象，包括生老病死、环境的变化，你都可以安忍，在无生的状态里面，这个叫无生法忍。忍不是忍耐忍，是安住在那种法的变化里面，而且不起心动念，这个叫空心。那各位，如果你有这种能力，那你所向无敌了。别人赞叹你，你也不会起骄傲；别人毁谤你，你也不会失去对别人的爱，这个叫空心。第二个大悲心，刚刚讲了，不管对方是谁，再聪明再笨，永远不失去对对方的关怀慈悲心啊。但是慈悲最大的敌人是什么？生气啊。所以我们必须要经常修行微笑，修行原谅。我们有一种原谅禅修，我们的师父会问你，你这辈子最恨谁啊？名字先写出来，要老实啊。然后把你把这些最恨的人跟事写出来以后，师父要求你，你要对他修原谅禅修。但是对他修原谅禅修之前，为了要马上训练，没有办法，你要先修什么？你最爱的是谁？你最喜欢的事情是什么？ 你先想他啊，想着你很高兴，对他很好啊，然后把这样子的好拿来对那些你恨的人，原谅他，宽容他，甚至师父还会要求你要看到那个，譬如说陈静心，陈静心这一辈子造了这么多恶业，那么你要看到他什么？他被枪毙了，枪毙还不算，下无间地狱受无量苦啊，无量苦苦完以后，那种扒皮下油锅的苦你都要看到。然后他将来鬼道畜生道，他投胎做人的时候，他要被残杀多少次，被强暴，被怎么样，你看到那种苦，所以你会对陈静心引起了悲心同情心，不但不会恨他，对陈静心会起同情心，对白小燕，哎呀，他过去造的业现在享受完了，好在他享受完了，苦已经过去了，当然也同情他，这个叫愿亲平等心，你才能够升起慈悲心啊。那这种愿亲平等心呢、啊、各位一定要老实去做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发觉很多人很喜欢讲，讲完以后哦，对对对对，我知道，但是碰到那个人就是恨、啊、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去练习过。我们练习要多久？大部分都是在打坐的时候，一个人静坐的时候，然后你把你所恨的对象，你要像编剧演电影，虚拟在你的脑袋里面，要看得很清楚，不断的虚拟，虚拟你对你那个恨的人的绝对的原谅，绝对的宽容，而且讲的那一些话让他感动的痛哭流涕，你要不断的练习。当你在练习这种光明的慈悲的思想的时候，奇怪，你内心那种恨的影子就消除掉了。简单的来讲，这个是一种自力的修行，你要解救你自己，所以你必须在你的心灵意识里面产生化学作用，这种化学作用是靠你自己的努力，你不能把这个事情听听就算了。就像我们人对欲望很强烈，男女之间的情欲、感情、肉体的欲望非常的强烈，但是不能说今天我出家我就不会去想女人，我出家以后理个光头这个事情就过去了，不是，这个事情变成一种戒律强压，戒律控制我不行，但是不代表我的内心的欲望没有了，那怎么办？所以我们就要长期修不净观，从来没有一天停过啊！我出家到现在11年，从来没有一天停过修不净观，把自己以及你欲望的对象的那一种不净相看得很清楚。人的器官36种不清净，以及男女欲望所造成的生死轮回那种痛苦，你都不断的在你的脑筋里面重复再重复，重复再重复，提醒自己，然后那个欲望慢慢就打消掉，消到完全没有欲望，那个就是证的三果的阿那含，在家人也可以做到，那些完全没有欲望的自在的境界。因为有了欲望以后啊，你就有分别心，哦，我对这个帅哥特别好，黑的卡拜卖惨，那你开始就有分别心，有了这个分别心，你要实践平等的慈悲心很难啊。所以第二个发起悲心是来自于对众生的苦难的认知。更坏的人，你看看一个学生，爸爸妈妈离婚啊，头脑聪明不读书，在学校以后跟人家打架，又要偷人家东西。啊，他过去世一定造了一些业，然后在这一世一定要堕落轮回，他将来要做流氓，搞不好被枪毙，你听他想好可怜啊。啊，而且你要把这个坏的学生跟你最爱的独生子连为一体，你不能有差别。在佛教的菩萨道的训练里面啊，有一颗药可以救一个人活命，有两个人生病，一个是你的独生子，一个是你敌人的儿子，你这颗药不能给你独生子吃，你给他吃犯菩萨戒，很可怕，所以你都会挣扎，因为你所受到的戒律就告诉你，这颗药要给你敌人的儿子吃，除非只有一个人生病。这就是我们菩萨戒的内容。菩萨戒的内容是，今天晚上你回家，小偷就来你家，打开窗户在偷你的东西的时候，你躺在床上，你要装睡，不能起来，心里还要念那一些钱不是我的，所以他就不会犯偷盗， 而且让他走出去。你在这种挣扎恐怖的心理过程里面，你才可以修成一种慈悲心。所以慈悲心的修行必须要有境界。所以各位，原来境界就是你修行最好的助缘，你的敌人就是你修行感恩最好的助缘。原来佛菩萨慈悲随时创造这些助缘，让你的生命层次有所成长。但是各位不要爱面子，爱面子你没法成长。在团体里面我被校长骂，在团体里面我被谁侮辱，你会觉得在这个团体里面举不头来，不行，这个就是你修行最好的助缘来了，能不能超越自我啊？所以我想我们对学生的这种心理因素，我们必须告诉他什么才是真正的第一名。第一名绝对不是光成绩、扫地、尊敬师长、孝顺父母，在苦难痛苦、爸爸妈妈没钱缴学费，你都可以很安然的心度过，有感恩的心，你才有第一名的成绩。所以鼓励别人也鼓励自己啊。所以第一种心叫空心，消除自我；第二个心叫慈悲心，关怀别人；第三个呢，菩提心。什么叫菩提心？我一定要成佛，我一定要成佛，我才可以帮助众生成佛，这个叫菩提心。所以我们的生来规划不是这一世，我个人的生来规划，譬如说我这一辈子很努力，我希望我无量世的业障这一辈子都来我都接受，因为我要赶快消业，我不愿意我第二个阶段、第三个阶段的生命的时候受到障碍，因为我第二段的阶段的生命是规划什么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要去亲近阿弥陀佛。因为亲近阿弥陀佛有什么好处呢？十方诸佛世界我都可以去，不但去，都可以亲近每一个佛，他们怎么修行的，怎么度众生的，什么成就净土的。而且我一定要最高上品上升，为什么？早去才可以早回。那为了如此，生命里面一分一秒都不浪费，累积一切功德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圣经典，劝进行者，就按照这样不断的去累积，前面的基础更要做好。那么等我从极乐世界再来的时候，那么我要有具足的条件，所以我现在就在累积这个具足的条件，口才、外表、体力、智慧、人缘，我现在就要把它累积好。因为在极乐世界，你只是在那边开智慧跟学习不退转的心态，没有办法改变业报。在极乐世界是带业往生，当你来投胎的时候，你这个业还是在来，只是你有一个空性可以超越这个业。所以再来的时候我要记住什么条件，比如说我现在在台湾，我要移民美国，那我要移民美国，我要在台湾赚100万美金，那么在移民美国我可以买房子买车子，就算我不做事我都可以，我这样才要去。简单来讲，我第三次从极乐世界来的时候，我生在什么地方、什么家庭、什么环境，这就是我现在的努力。甚至我有可能按照佛教修行，除了投胎做人，你还要练习投胎做狗、做蚂蚁、做象、做牛。为什么？佛陀说一个人要成佛的生命的履历表你通通要有，做过阎罗王、转轮圣王、玉皇大帝、上帝，甚至那么做过鬼道，甚至承受下地狱，因为你要去了解众生苦。那为了这些生来规划，那你都要累积好。比如说你这辈子日文不好，那你也要累积来世能够用日语讲解佛法来印，那怎么办？那么年在日本，我们都要去印日本书给人家看。你要累积将来日文的这种基因要种好，基因有两种，过去是我做过美国人，所以我现在来学英文学讲美国话很容易，但是过去是你可能没有做过德国人，你听到德文实在是很陌生，那我现在就要把德文的音给记好。那音，那么就在德国里面去创造一些累积音的机会，各位，这就是我们的整个生涯规划啊，这个叫菩提心，到最后圆满成佛了。所以成佛的条件是什么？在佛教里面叫波罗蜜， 婆罗蜜，所以我们叫六度婆罗蜜。这个婆罗蜜你只要去实践，那你就可以消灭自己的贪嗔痴，也可以圆满众生的功德资粮，这叫六度婆罗蜜。度度就是一种超越，也是一种消除。所以各位当然经常会背布施、婆罗蜜、度坚贪、持戒、度毁犯、忍辱、度嗔恚、禅定、度散乱、精进、度懈怠、般若、度愚痴。那您只要是行六度婆罗蜜，就可以把这些坚贪嗔痴种种散乱呢、啊，不但可以去除，而可以引导别人去除。这个叫什么？自行化他，自己去修行的功德，还可以教化别人，也叫自利利他。自利利他圆满，就叫佛。我们现在只有在自利跟利他的一个阶段性而已。所以各位如果要了解这些，我想愿意去研究华严经啊。华严经从初发心菩萨一直到成就果位，分的52个阶段。那么这52个阶段所代表的心态行为是什么，要了解。那甚至各位应该要去研究那么佛陀的本身经，佛陀过去是他怎么修行的，从第一大、第二大、第三大阿僧祇劫，他的过程的修行是什么？那这些每一个要成佛都要有这个过程，而且每一个想要成佛的人，一定要这个法界里面有哪一个佛正在示现说法，他一定要到去亲近。那么这样他将来才能够成佛。那简单来讲，讲到这个地方，也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的规划看得很远，看得很广啊，这个叫发四无量心，要大发四弘誓愿。一个修学菩萨道的有几个内容，我刚刚讲了，先发愿叫发四弘誓愿，各位可能背过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四弘誓愿。再来呢，你就要修四无量心，对一切众生要修四无量心，慈无量，我对你好就是对你好，我要让你快乐，你怎么样对我，我都要对你好，不是单独这个人蟑螂蚂蚁，我都要想办法对你好。所以各位如果有机会跟你的学生讲，学校的麻雀要养，学校的流浪狗要照顾，学校的校高我们要对他笑，学校的校长我们要尊敬，学校的同学我们要想尽办法，这边同学没有钱缴便当钱，老师来发动，你看我们来做爱心的事情，大家一个礼拜存10块钱，少买个糖果，累积下来就可以帮助好几个同学啊，自行化他，这种慈无量啊，悲无量。哎呀，哪里有一个单位饥饿三十，还是流浪狗的问题，大家赶快救苦救难，悲无量。喜无量，什么叫喜无量？永远没有嫉妒心，别人考上主任考到校长，你赶快送花去啊，不要光嘴巴讲啊。喜无量是随喜赞叹，绝对不会说不耐他容，随喜，只要是好事，尽管这个人害你，这个同事跟你合不来，经常伤害你，但是他今天做得还不错，你在背后都要随喜赞叹，叫喜无量。再来舍无量，舍就是冤亲平等，绝对没有执着或是恨哪一个，那么这叫修四无量心，发四弘誓愿，修四无量心。再来行事设法，尤其各位现在如果做老师，你要面对很多学生乃至家长，你就要用这4个方法来引导对方，而且要照着去做。第一个布施，第二个爱语，第三个力行，第四个同事。我想各位这些名相里面的内容是什么，各位很容易去查，各位只要去买一个电子佛典佛光大词典，哎，按钮按钮出来了啊。布施就是要给予，爱语绝对不要骂对方，微笑柔软语啊，力行你要自己做得很好，才会成为对方学习的对象，叫力行。同事站在对方的立场啊，那么除了有四摄法，那么你就要去实践六度婆罗蜜。六度婆罗蜜，那这六度婆罗蜜各有内容，比如说布施，各位以后看到经典布施，他告诉你怎么布施， 财师、法师、无畏师，那么布施必须具足什么心才可以完成布施婆罗蜜。婆罗蜜就要符合四种心态，第一个刚刚讲过空心，第二个大悲心，第三个菩提心，而且把这个布施的一切善根功德，不是回向我儿子早点考上台大，不是啊，愿此布施功德回向尽法界受苦一切众生，不是光你儿子，你不能有私心，那才会符合布施婆罗蜜，不然只是富贵升天的福报啊。当然你的儿子就包括在法界众生里面，这样去做。那持戒各有几条，内容是什么？那各位如果愿意的话，那你就要去深入经藏，关于四无量心怎么修行的经典啊，四弘誓愿怎么发的，以及发的心态怎么样，六度婆罗蜜怎么做，这个就是一切经典的内容啊。所以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，你才有一个行为的方向啊。所以我讲这些，各位就了解佛教的生命的学问，佛法真的是无量无边。然后我现在比较重视的是大乘佛法，现在在台湾圆满，这些经典就圆满。中国大陆已经改成简体字，但是现在有很多年轻的也在修学，也不错。但是很可惜的，在华人世界的这些已经对中文没有办法深入了，尤其大乘的经典中文基础不好。我很高兴大学考三次，所以我中文基础特别好，现在看经典，现在想一想，哎呀，好在考三次了啊。那你现在来看这些甚深的经典啊，就不用看什么解释，很容易体解。但是以现在的小朋友的果文程度，要来深入藏经难了啊。那所以现在能够深入藏经的人呢，我个人认为学校的老师的机会最大。我们深入藏经这个方法都是为了帮助别人，小圣的是属于净化，是念处是无量啊，是圣谛的体悟啊。那么十二因缘呢，是大乘的，这些通通去了解，那你会发觉完全不离开世间的做学问教学生生活的种种模式。但是讲到这个地方，各位一定要有一个绝对的信仰。当我现在念一个南无阿弥陀佛，那么阿弥陀佛累劫修行的功德力就产生在我身上，消无量业障。当各位听到我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各位相对也得到佛光普照。所以佛教徒很喜欢给人家念佛。我看到那位小朋友生病，那我会特别给他念，甚至跟他握握手，念他不知道啊。哎，我会念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，拿一杯水给他喝的时候，自己心里就在背，从这边拿到那边，就把几遍的药师咒背完，那么我就一直背过去，希望药师咒加持他这杯水。这个世间你要完成要有三个力量合合就可以。第一个自力，自力就是自我功德力，自我修持的力量，我的戒律，我的道德，我的慈悲心，我的愿力，这叫自力功德。第二个最大的力量，他力。今天我这杯水这个事情拿过去，哎，这个毛巾姑要拿给对方的时候，我们就给他念佛啊，加持。你的先生很喜欢打麻将，你一直给他念药师佛，他擦一擦以后就不太爱打。当然各位你要有信心啊，这个人很自私很自私，每次要捐钱都拿不出来，只会嘴巴讲，从不拿出来的。你不能舍弃对方，你就要给他念药师佛药师咒，加强他对众生的悲心菩提心，去除他自己的兼贪心，一次两次三次啊。你每次知道这个人很贪心，喜欢吃别人的糖果，自己不拿出来，你故意要拿给他吃，只是你的糖果都念过药师咒，这不是害人家，这是以慈悲为动机，希望佛的力量加持。如果各位哪一天愿意去试试看最好，一个人死掉了，嘴巴张开，眼睛张开不好看，可能很多人会怕死了，你只要去过两三次就不会怕了，你会觉得很解放。然后你专心的给他念阿弥陀佛， 你会发觉，当我们大家轮流给他助念以后，他脸相转变，身体柔软了，一辈子就有信心不会退转。啊，整个大乘佛法最难建立的就是信心。啊，信心就像有一个人在那边拉东西，你问他在拉什么，他说我在拉风筝，又没有看到风筝，因为他感觉到手有一条线的那种力量。风筝在很远，但是手拉的线那种力量很强的，啊，这种信仰的力量，所以佛菩萨的愿力功德力不可思议。念个大悲咒，得到十五种善身，去除十五种恶事。你儿子要去当兵，他要出国，这个小朋友要去远足，我们上车念念大悲咒，不要要求别人念，我自己来念，啊。或是有时候会设计，那么哦，我这个蒸馏水要请大家喝啊，我请大家念个七遍大悲咒，我自己念一念，来一人一瓶，希望这一团出去回来啊，全团平安。为什么？佛力加持啊，啊，佛力。第三个叫法界平等力，啊，法界平等力呢，是心佛众生各有自信佛力。当我们在念的时候，越多人念，加持力越强。不管诵经念佛，就有这种力量，是自力、他力、法界加持力。只要我们这样努力去做，天龙八部都是属于法界加持力。啊，你念一句药师佛，八万四千罗刹都来帮助你，这也都是法界平等加持力。那么这三力合合去完成你的工作。啊，好，那么时间到了啊，最后我们习惯回向。每次做完一个法会，一个说法，都会回向，那回向给每个人，回向给国家，回向现在的教改，各位不要跟着骂啊，啊，绝对不要啊！你要一直修功德，一直回向给现在的教改，希望越改越好，终于有大智慧、大福报的人把这个事情扭转，批评只会造成更差，啊！来，各位跟我回向，来，愿以此功德。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身心皆安康，皆发菩提心，皆共成佛道。好，谢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好，各位如果有问题，可以利用一二十分钟，下课分钟大家讨论。好，谢谢。